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叹息，不向你隐瞒，你也不推迟我的祷告，总是照你所应许的成就。主耶稣，你定义赐予我们，我们也要定义来跟随你。愿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忘记背后，向你所应许之地前进。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奇妙的名求，阿们。现在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向应许之地前进，向应许之地前进。有请现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许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我们约书亚记已经讲完了，为什么还会继续的有这个后续的部分？那传道其实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发现约书亚记这一卷书呢，越读啊越了解到其中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在另外找时间来跟弟兄姐妹做补充跟说明的部分。其实今天的信息呢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地理就非常的重要。以前可能在读创世纪啊这些民数记，它有提到一些的地名，可是等到这个约书亚记呢，大量的这些地名就出现了，还有它的轮廓它的范围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呢这一堂信息呢主要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圣经地理，圣经地理也是19世纪末，开始去重视的一门学问。那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去过圣地的话呢，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到这些地名，有好像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这些地名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这个文字而已，好像就亲临现场，那能够感受到当时候的约书亚记进到迦南地的这些情况，他们在征战还有他们在怎样占地分地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比较多的部分呢要来看一些的短片，让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到这个那里的一些的风情，还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善加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我们就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读完约书亚记这一卷书。读完这一卷书的时候，好像旧约很多相关的地理还有很多相关的书卷也都读通了，也都更加的明白了。这就是我们来读经能够明白你话语中奥妙之处。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愿意来认识这些地名地理位置，甚至是它的地形风貌，好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再是一个2D 的情况，乃是有 3D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景活化在我们的脑海中。求你帮助孩子今天的信息能够让弟兄姐妹在读经上享受这样子一个读经的好处，也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当中。愿你使用孩子的口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这个简书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这个国家就形成了，对不对？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形成了。原本呢，我们知道在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之前呢，因为他们的人丁非常的稀少， 他们不足以来承受这一块迦南美地。那当时候呢，神就告诉亚伯拉罕，就是将来呢，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要把这一块地呢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产业。那对亚伯拉罕来讲，其实他听到这样子的消息是怎么样，蛮尴尬的，因为他那时候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而且他的太太也已经过了生育的这个年岁，所以对他来讲呢，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因为相信这位上帝不会跟他开玩笑，不会说谎，不会说谎，所以他就信神，相信神会这样子的成就。那因为他的相信呢，神就称他为义，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子来的。那神也透过跟他的这个交通里面告诉他，他们的后代会到一个地方去，然后那里的人会苦待他们400年以后呢，到了第四代，他们才会怎么离开那个地方，回到原来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哦。所以神已经预先的告诉他哦，他们会离开这块土地一阵子，最后会再把他们带回来这块土地。那我们知道，就是后来他们下埃及以后呢，大量的繁殖哦，繁衍众多，以至于当神呼召摩西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可以来承受这个产业的一个地步。因此我们就看到摩西五经里面呢，它就是记载他们怎么样子从埃及那边离开，然后再走旷野进到迦南地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人民，我们常说国家形成的四个要素，就是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对不对？那人民已经有了，那政权呢，他们在建构当中，因为就是开始神赋予摩西这样子一个权柄，但是百姓也要慢慢的能够顺服摩西，愿意来听从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民还有政权，好像这个政权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建立了，但是呢，土地跟主权还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约书亚记呢，就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要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去得这块土地，那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呢，拥有了实际上的主权呢，一个国家才能够产生。所以约书亚记呢，其实来讲呢，也是他这个国家的一个诞生的开始。那也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直到今天他们已经亡国了2000多年，他们又回到这块土地上面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脑海中的土地呢，就是这个神当初应许给他们这块土地，以至于呢，就是今天他们占据了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块地方就是国际上都不承认，但是他们认为说那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原本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祖先原本就是这样的一块土地。那这就是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历史背景的话呢，我们在看待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的态度呢，就会比较的了解跟清楚。那另外就是当我们好好的读完约书亚记以后呢，我发现很多其他的历史书啊，你就跟他都有连接上就都读得比较懂比较清楚了。包括我们前一阵子读的这个撒母耳记啊，或是这个以后要读的列王记，那还有尼希米记、以斯拉记这些都牵扯到这些这边的这些地理位置了。所以你如果有一个概念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边到那边，或是这边去到那边要攻打他们大概要花哪一些的时间要走哪一些的路径，你就有一点点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概念的话呢，我们常常会就读了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这个地理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你会就是你所想的那个路径啊就会不一样。我举例来说就是好几年前我台中的朋友他们来到这个垦丁的时候，然后 他就说：“哎、欸，我们来到屏东了，我们找宪武哈出来聊一聊啊。”那个反正我们已经来到屏，我们已经来到垦丁了嘛哈，所以把他叫出来一下哈。其实这个叫出来这个哦，要一个半钟头才能够见面哈。我们都没概念，我们以为到了垦丁就是屏东就在垦丁的旁边而已哦。其实那个距离很遥远。那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地理相关的位置呢，你就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就是约书亚记里面他讲到的这些攻城略地哈，其实是需要，有时候是需要花时间哦，还有行军啊，有时候要行军一段时间的。但是有时候他的文字记载呢，他记载的比较简短哦，他不会给你记载那么详细。所以今天就是主要来让大家知道。以色列这块土地的一些地形风貌，还有他们分地完以后的一个状况。好，我们首先来看一部短片哦，这个大概将近两分钟，就是拍摄到以色列跟约旦的这些古迹哈、哦，他们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下。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概念。当然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呢，我们能够到圣地去旅游一趟的话呢，我相信可能这些地点呢，就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这个地方哈地名而已，而是跟我们会有切身的关系。那请问一下，这个这边这是什么？你们觉得这是死海？其实这个我是用颠倒拍的哦，所以刚刚那个地方是那个加利利哦，死海才是这边哦。有时候我们在看地图，东西南北我们要了解，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透过这个影像，你会被它搞混哦。那我们现在很容易用这个 Google， 对不对？在这个找路啊，昨天也是跟一些执事去参加那个蓝河浸信会的那个配方传道的按摩礼拜，然后我们用 Google， 我们估错了地方哈，我们写蓝河浸信会，但是他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哈，所以就是我不晓得 Google 上面的资讯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当初在建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错误？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呢，因为它的箭头怎么样子，都一直带你往前，对不对？所以你也搞不清楚现在是往北还是往南，因为你已经在那个路上了。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哈？ 那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不只是需要了解到地理的这个地形啊，还有方向位置呢，我们都要了解哦，才能够真正的善加运用。但前早期呢，其实没有 Google 这个东西呢，我们看地图会比较清楚一点哦，因为那时候比较单纯嘛，那就是大概记几条大路，我们就怎么样子，我们就有底了哈，就觉得一定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可是今天我们都变懒了，对不对？我们都让 Google 让我们带我们去，但是呢，常常也时候也会常常听到说，哎，就带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哈。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这个要善加运用现代科技，我们对地理地形还是要有一点点概念，不能够完全哦，就交给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卫星云图哈，大概就是这一块地方，我们大概都很清楚哈，就现在这块地方就是他们主要的这个以色列现在的土地哈，当初也是神给他们的哈，就是这一块地方。那接下来呢，其实要带大家来认识到怎么样使用这个圣经地理的这个网站。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许已经有在用，但是因为我们讲到约书亚记哈，传到这边就一直想要跟弟兄姐妹讲，读经的时候呢，可以再多拿一样工具哈来做对照，如果可以的话呢，就用地图哦再来做辅助，你会有更清楚的概念。所以这个网站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在用，对不对？这是圣经的工具。信望爱信仰与圣经资源中心哦，就是现在传道在看原文，其实也都是用这个网站，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资讯哦，大家可以来使用。那它还有很多的注释背景都可以来做参考。所以当你打这个信望爱网站呢，大家就可以搜寻到这个网站的地方哦，然后你点进去哈，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圣光神学院圣经地理资讯网，在这个位置，箭头这个位置有没有看到？哦，大概就是这边有一个哈圣光神学院圣经地理资讯网，点进去呢，哦，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里面会介绍你怎么样子，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那里面呢，就有一些的地图，还有一些的地理相关资讯的介绍哦。弟兄姐妹有空可以去浏览一下。那今天也要来简单的介绍哦，进去以后呢，怎么样子来善加运用这个工具哦？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其实可以来辅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到这个过去的历史，其实跟今天呢还是有很多的连结哈，很多的相关的部分。虽然他们已经变成古迹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古迹呢也是能够来辅佐哈这个圣经的一个可信度。所以这边呢，我们要请同工帮我们点进去哈，介绍几个如何善加运用这个网站的这个地方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上次我们有介绍到怎么使用地名查询的方式来了解了四王的背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四王攻打五王的路线是怎么走的。好，首先一样，我们来到首页以后，来到圣地专书这个地方，有一个简明圣经。那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是书卷查询哦，书卷查询就是你可以直接来选你要读的章节哦。好，创世纪14章。那它的好处就是它会直接帮你列出该章节的一些地名出来哦，你就不需要一本一个地名去输入哦。好，那我们来看14章5节有提到四王他是先来到亚特律加宁这个地方哦。那如果你想看他们移动的路线图哦，其实你只要直接拉下来，在地图这个地方有一个地图说明。好，进来以后它有一个路线行踪，那我们可以点一下，它就会显示经文哦。好，比如说第一条路线，它讲到他先在那个南征的过程杀了利法因人在这个地方，然后苏西人。OK， 第二条路线是他就杀了以米人跟合利人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四王是整个一直从那边南征下来哦，一直杀到伊勒巴南，然后又往上到加迪斯这边杀了亚玛利人跟亚摩利人哦。OK， 亚玛利人、亚摩利人在这里，最后来到西定谷这边跟五王来交战哦。 好，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西丁谷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就是在死海的南部哦。那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这里沙苏拉盛产石岩跟石漆，那石漆就是沥青哦。那因为这个特性的缘故，他们挖了很多的石漆坑哦。经文的第十节就讲到，索多玛王跟俄摩拉王在逃跑的过程，就掉进了石漆坑里面哦。所以这就是那个西丁谷它这个特色哦。好，所以我们知道四王就大胜了五王嘛，就抢走所有的东西，包括了罗德哦，就亚伯拉罕的侄子。那接下来为了抢救罗德，亚伯拉罕又怎么样去追四王呢？他的路线是怎么走的？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查询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介绍。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短片。
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那个路线。
大家平安，我们接着呢要用三种不同查询路线的方式来介绍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追赶四王的。好，第一种方式呢，我们来到圣地专书这边有个简明圣经。进来以后呢，我们直接来到地图查询这个部分哦，来点选我们要的主题哦。好，我们这里看到四王攻打五王，然后做查询，他就直接帮大家把这个路线行踪的图哦，四王攻打五王图就列出来了。OK，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14章13节讲到，当初亚伯拉罕他是住在曼利的橡树 ，OK， 曼利的橡树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哦，所以当他听到罗德被抓以后，他就从希伯伦这个地方就追赶四王到但，然后甚至追到大马色哦。好，所以这个图就很清楚的看见他的整个路线的行踪哦。好，这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地理概论这边底下这里有一个以色列古代交通概况。好，那这边他就帮大家整理出哦，当时候实际上存在的一些交通要道哦。好，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地图哦。好，这张图，这张图呢就帮助我们看见南北向有四条很重要的大道哦，一个是沿海大道 ，OK， 然后三级大道、河谷大道跟君王大道 ，OK， 红色这一条。那当初亚伯拉罕呢，他从希伯伦呢，可能就是走这个三级大道，或者更可能他是绕过来走这个河谷大道，因为河谷大道是平原，一定是比较好走。好，所以就是我们推测他是从这个河谷大道追四王上去的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种查询方式哦。那接下来第三种查询方式就更酷了哦，我们可以用 3D 图的方式来看亚伯拉罕当初追赶四王他一路上的风景跟地貌是如何哦。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短片。大家平安，我们先要来透过 Google 的地图看一下亚伯拉罕他当初是走了多长的距离，还有他整个地形风貌是长得如何哦。好，我们首先来这边来输入以色列做搜寻。好，进来以后呢，我们先把这个搜起来哦。那如果你是用滑鼠的滚轮哦，你移动的话就会可以放大缩小哦。那你按住左键它就可以做拖移的动作。 OK， 好，我们点一下这边，它就会换成一个地形图哦。那我们上次有稍微谈到那个古代的大道，这边就会显现出来。好，这边有一个这个沿海大道，然后三级大道、河谷大道跟君王大道，你可以看到它的公路哦，然后还有那个路线图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下怎么测量距离哦。首先，那个亚伯拉罕他是从希伯伦这个地方开始出发的嘛，然后到但，那但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来做一下搜寻哦，看一下但。好，它会直接出现在这个地方哦，那你稍微把它缩小一下。它就会显现它的名字出来哦，然后继续缩小。好，你缩小到这边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红色的记号，那这时候就会方便我们做测量哦。好，测量的方式很简单，你只要拉到第一个位置希伯伦，游标放上来以后按右键，这里有一个测量距离哦，然后你就往上拉，拉到刚才这个红色的记号但，点一下，诶，它距离就出来哦。然后你继续来看，从这边到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再点一下，诶，它就又出现这个距离哦。然后如果你把游标放上来，你就发现它是可以拖曳变更的，因为我们可能它走的路线是从这个平原的部分走，所以你按住左键这样拉，它就可以让你更改这个路线哦，所以很方便哦，这样子你就可以直接看出，哇，原来它走了这么长的路哦，将近270公里这样子。OK， 但那这只是这个画面呢，只是一个 2D 的图哦。接下来我们要透过 3D 的效果，带大家更立体的来看一下整个地形风貌是长怎么样哦。好，继续来看下一个短片。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 3D 图的功能怎么使用哦。首先来到画面的右下角，这边有一个 3D， 点一下 OK， 然后你按住 Ctrl 跟滑鼠，它就可以做一个这样拖曳一个移动的动作。 好，那三地图呢，它最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更立体来感受一下每个地方的那个地势起伏的高低哦，这是二 D 所做不到的哦。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放大来看一下死海， OK， 你看这边它这个山势就很明显了，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那个起伏有没有，好，这个山你就看得比较清楚哦。那甚至你可以放大一下， OK， 其实在这个后面就有一座山叫尼波山哦。好，它没有标示出来，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位置哦。当时候上帝就是让摩西站在那个地方去眺望他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 OK， 那我们回来这个图一下、哦、上次我们有谈到说亚伯拉罕呢，他追四王很可能是走的这个河谷大道上去的哦。那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自己来走一次就知道了。好，大家可以看这边死海然后约旦河哦，我们这样子沿路走上去哦，你就会发现它整个其实都是平地哦。哦、如果你再放大你就会看得更明显哦，整个都是农地哦，所以他们在这个情急的情况下要追人，当然是走这个河谷大道是比较好走的哦，所以他们就是一路上这样子追，然后追到但这个地方， OK， 然后又追到大马士革哦。好，所以借着这样的查询呢，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一些地形风貌哦。你下一次再读到同样一段经文哦，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因为你脑海已经有这些画面浮现哦，很具体的。OK， 好，那亚伯拉罕从北部回来以后呢，曾经遇过一个人叫做撒冷王出来祝福他哦。那这边的撒冷呢，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指的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哦。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短片里面呢，会继续回到圣经地理的网站，透过其他的查询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重要的圣城耶路撒冷、哦。
好，这就是让大家可以多一项工具哦，在读经的时候可以能够进来使用这些工具，那帮助我们在读经上面呢能够更了解到这些经文的这个意思。那我们认识完这些圣经的这个怎么样子使用操作的方法之后呢，我们要来看，回过头来哦，再看一下我们读约书亚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地形地貌。我们讲到就是说，其实在这块土地上面呢，大概分了六七种的这个地形，对不对？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什么地形？山地，对不对？哦，中央山地的这个地形嘛。那再来呢？旁边这个就是高原，其实我说不是高原，应该是丘陵哦，丘陵的地形，因为它已经慢慢在降低它的这个高度了。但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它是把它叙述为高原。那再来就是沿海的平原，对不对？是比较这个更低的部分。那再来呢，北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山坡地形哦，就是围绕着这个加利利湖哦，如果就是你去看呢，其实它周边还是很高的哦。然后对照加利利湖，哎，就是也是有一个高度上面的这个落差。那再来这就是亚拉巴谷，约旦河谷哦。那最后就是旷野，犹太旷野，以及最后这个南地哦，大概可以分为这七种的地形。那左边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对照图哈，一边在看这个卫星云图，在看这个高这些高度的这些地理图形的时候，能够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那我们就可以来复习一下哈，当初他们这个进迦南地就是走什么样子的这个地形风貌，然后去攻打这些占领这些国家。我们知道就是他们在这个摩押平原这边停留以后呢，后来就神行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让他们能够这个约旦河水分开，让他们能够如走干地进到这个耶利哥平原。这个耶利哥平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约旦河谷，对不对？河谷地形，然后进到这个耶利哥，还是地势比较低的。但是等到他们到伯特利呢，其实就是山地的地形了哦。所以从耶利哥到这个伯特利，到这个爱城，其实就已经有1000公尺的落差了，就已经有这么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差距了。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先在这个耶利哥 哦，神帮助他们打完第一场胜仗以后呢，他们就把这边当作他们的大本营，以后临时的大本营就聚，就是聚为大本营，军队就先设立在这边。那后来呢，就是他们接着来攻打这个爱城呢，就是因为就大意造成了他们吃了一个败仗。那主要其实就是在耶利哥城那边哦，有人那个不听神的诫命，取了当面的物，以至于他们吃了这样一个败仗哦。那当他们重整旗鼓以后呢，哦，他们就是又把这个爱城跟伯特利攻下，攻下以后呢，又面临到了基遍人，对不对？来跟他们立约嘛。即便人就是觉得就是说，哇，赶快这个跟他们和好，不然的话，接下来可能攻打的就是他们了。因为你看，其实即便就离这个什么伯特利跟爱城很近了哈，他有这样子的危机感，所以他变成就是要用欺骗的手段来跟他们立这样一个条约。那后来呢，以色列人才发现他们上当，对不对？哦，即便啊，基列耶林啊，哦，这些城呢？都是属于这个哈，原来都是属于西魏人的城，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已经立约了，他们没有办法违约。那因为呢，他们跟他们立了这个约以后呢，造成南部这些地区的这些王啊，他们就有这样子的愤怒跟恐慌哦，觉得可能跟他们的盟友呢，现在跑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他们就变成怎么样子，哦，要去攻打他们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王吼，就是都在南部这个地带吼，他们就集结起来去，要去攻打基遍。那这个也造成就是约书亚记呢，他有出兵的理由吼，要来帮助他们的盟友哦，基遍城。那这样子就变成这一次出兵呢，就刚好也把南方这个地方呢就收拾干净，对不对？哦，就南方的战役。我们看见他从这个山地的地形呢，转到这个高原，哦，有提到这个什么夏伯和伦啊，这些地方，其实就变得已经进到高原，地势比较低的这个地方去了。所以圣经有描述到说，他们在下坡的时候还碰到这个兵法，有没有？哦，神帮助他们，哦，打败了更多的敌人。那接着他们就一路往南，哦，就这样子，哦，把南方这个地方就刚好的。就做一番的这个清除哈，所以这个南方战役好像也很快，圣经描述的很快，他就把南方这个打完了。那打完以后呢，换这个北边这些王怎么样，蠢蠢欲动，对不对？哦，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个好像南部的都已经被他们收拾哈，接下来可能下一步可能就是他们了。因此呢，他们集结了更多的军队，对不对？北方的这个军队其实是比南方的这些军队更多哦，更广泛哦。那就集结在这个米人水边这边，就没想到就是约书亚他们不知道怎么行军的，就忽然在他们这个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呢，就临到他们那边了哈。就刚好因为他们上次我有提到，他们军队都集结在一起哦，就刚好一次就把他们这样哦，就是打个落花流水哦，他们不用再一个城一个城哦去那边攻打他们，所以就是打完南方以后就往北走，就上到这个北边这边来。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三场战役哦，中部战役，然后南方战役、北方战役，就把整个迦南地就收服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所看到的部分。那其实呢，在这张图里面，我们看见就是说，有一些地方呢，他们一直没有去占为己有，是哪一种地形？哪一类的地形？我们上次有讲到。其实你看这粉红色的部分，就是还没有得的未得之地，对不对？这边都是平原的部分。哦，腓尼斯人他们就住在这个平原嘛，哎，那北边这边也有一些的这个哈，这些迦南民族，这粉红色就是还没有得到的这些地区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这平原的地方呢，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去攻下来， 感觉好像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个迦南地，但是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更这个难缠的敌人，他们还没有去攻打。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神就因为约书亚的年纪老迈，叫他怎么样子，就要先分地了，不能够等到打完再去分地，不然大概也来不及了，大概约书亚还等不到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去见主了，回天家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十二章七到八节，他把这些这个迦南地大部分控制完以后呢，圣经有记载到这样子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 PPT 的这段经文来，请。好，所以他这边就是等于是约书亚大概征服完这些中南北的地区之后呢，圣经又记载到他攻打了哪一些王，还有哪一些地形。所以这边就提到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有没有？就是我们刚刚介绍那些地形，但是他这里面就没有提到平原的部分，对不对？因为平原就是有更难攻打的腓力士人，这个守住那边，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就要先分地了，因为约书亚年纪也已经大了。那这就给了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一个伏笔，就是到了士师记，就是接下来他们分地完以后呢，其实主要的敌人都是腓力士人，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他们主要在描述的这些部分。好，这边就提到这个神就是提醒约书亚要先去把这个地业去分完。这边提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年秋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即使还没有整个完全打败所有的敌人，但是神就要求他们要先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分地的工作。那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刚刚看到的这些地形地貌，还有这些城市这十二个支派一个土地的分配，最后就是对照到今天的卫星云图呢，隐隐约大概就可以知道哪一些地哪一些支派分到什么样子的地形我们会有一些的概念在里面那这个如果我们去看地图的话呢，南地的地形大部分都是属于沙漠的地形，这个别士巴就是在南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那这个是在后来分地就分到给西缅支派西缅支派是从最大的这个犹大支派里面的这个地业里面呢，又去分到了其中的部分。那南地的部分很多都是这种沙漠的这个地形那旷野的地形呢，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死海旁边这个很多这种岩石的这种地形。那在旧约里面，这个大卫就是隐藏在死海旁边这些旷野的地形里面隐基底，还有到今后来我们这个到新约的时候后来所发现的这个昆兰这个死海古卷呢，也是在旷野这个地形里面，甚至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马萨达这个也是在旷野这个地形里面，都是靠近死海旁边这个旷野的地形，这很多是那种岩漠的这种地质。那亚拉巴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约旦河谷的这个地形，对不对？这个亚拉巴 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我们会知道说耶利哥城呢，它就是很靠近这个哈、哦、约旦河谷。所以当他们从这个摩押约旦河东的摩押地摩押平原进到这个迦南地的第一座城，就是耶，首先要攻打的就是耶利哥城啊。那耶利哥城其实它就是离这个约旦河哈、哦、不会太远的一个距离哈、哦，那也是有一个重谷的那个哈、哦、地形的这个风貌。那这个耶利哥城其实是现在哈、哦、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市哈、哦，超过3000多年了哈、哦。所以耶利哥城这个是就圣经是经得起这个时代的这个考验的哈、哦。当然很多人他不相信圣经，他会质疑，但是陆续出土的一些东西都在在的证明呢，上帝的话是不会这个哈、哦，不会造假的。那山坡地形呢，其实就是主要是围绕在我们说的这个加利利海，在旧约时代是称为基尼涅湖哈、哦。这个，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去过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个，它从山上离这个海边也是有一个高度的，也是有一个高度。另外，这个平原的地形哈、哦，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比较属于这个西岸的这些海岸平原哈、哦。这个约帕港，约帕港其实就离他们现在的这个首都哈、哦、特拉维夫哈、哦、非常的近哈、哦，属于它的行政区的一个部分。那它这个也有一个现在的名称呢，也把它叫成雅法哦，雅法哈、哦，其实就是你看地图的话。雅法其实就是约帕哈，就是那时候的约帕。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当初是分给那个但支派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好，高原地形我们说其实是丘陵地形哈，是比山地地形还低的这个地形。那这边有个亚西加城哈，就是他从这个亚西加，他站在亚西加往这个对岸拍的一个风貌，你可以看到这个山都不高哦，这个是属于在犹大境内。最后呢，还有一个山地地形，就是我们讲到说旧约很多主要的城镇呢，都是建造在这个山地的地形上面哦，无论是希伯伦、耶路撒冷、伯利恒哦，这些主要的城市呢，都是在山地地形这个上面哦，在发展。好，那我们也知道说以色列人分地完以后呢，他们拥有了那一块土地，其实不只是土地而已，对不对？他们分地完这个土地可以拿来生产农作物，然后土地里面有矿产，这些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资源。另外呢，土地上面还有什么？还有城镇啊，对不对？还有城市啊。所以就是说，如果那个城镇不是属于你的，那些支派就有这个责任哦，去把它攻下来，那你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要占地呢，后续还要花时间去管理。如果你一直没有把那些城镇攻下来呢，等到这些城镇比你还强大的时候呢，他就反过来哦攻打你。这好像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哦。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也是很多的我们的老我啊，很多我们的一些个性，很多我们的脾气哦，这些如果没有靠着圣灵来制服他的话呢，其实有一天啊，他又会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哦，又好像让我们这个基督的生命、哦、又受到了亏损，这是同样的道理。那其实这个经营土地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已经预先、哦、告诉他们，在生命记、哦、11:8-17里面、哦、也是我们今天读的经句里面也有含括其中的一部分。其实神告诉他们，神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啊，不像埃及地一样，就是因为为什么不太一样？因为埃及地有尼罗河的灌溉哦，就是说他们要取得这个水资源是非常的容易的。那你进到迦南地以后，你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河流哦， 那神怎么应许他们呢？神说啊，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这是指埃及地。那接着他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就是迦南地呢，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靠天吃饭了，因为你们不像在埃及地，你们要取得那个水资源非常的容易，但是到了那边呢，有山有谷有泉源，但是呢，那个降雨啊，就掌控在上帝的手中，对不对？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的话呢，我就会按时的降下秋雨春雨，让你们不用烦恼。可是当你们不遵守我的命令的时候，怎么样子？天就闭塞不下雨。所以我们在回过头去看，后来呢，这个地就因为以色列百姓的不顺服，就起了一些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当他们这个在1947-48年建国之前呢，其实这块地已经变成一个不太好的土地了，在这个土地上面呢，充满了干旱，充满了一些的沼泽，是一个变成一个恶地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们背逆神，神不止惩罚他们，连这个地都受到了影响，受到了这个连累，以至于我们今天常常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去到这个地方，其实一点都不觉得它是美地耶，反而我们台湾比较像是美地，福尔摩沙比他们那边好多了，但是呢，就没想到在神的这个应许里面呢，这些以色列人后来怎么样子，遵守这个愿意的在回转归向神，照着神的这个应许呢，他们又慢慢的回归到这块土地上面。1948年，他们在这块土地，1947年，他们在这些联合国的国家的这个承诺底下呢，就慢慢的回到这个地方去。那1948年他们建国以后呢，其实他们的土地一开始是非常的小，那后来呢，跟这些阿拉伯的国家呢打几次的战争，他们的土地才又扩充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领土，领地。可是呢，这些原本占有他们土地的国家就怎么样，就不甘心，就抗议，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加萨走廊啊，还有戈兰高地，还有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屯垦区，在国际上都不承认是属于他们的。其实这就是这个他们的立场就跟以色列人呢就完全不一样。那犹太人在19世纪末，其实他们就开始回归移民，经过多年的灌溉和排水工程的规划，还有集体农场的这个产蛋开垦，20世纪初呢，开始降雨量跟地下水又显著的增加，使这块土地耕地的面积从建国那一年到今天已经扩大了将近3倍，而且他们的农产呢也增加了16倍。所以等于是说，他们回去愿意在遵守神的诫命，好好的经营这块土地呢，这个土地又怎么样子？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了，对不对？又重新有了希望了。所以那个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才能够 蒙受祝福，而不是哦，我们去到了这块迦南美地，就好像这个伊甸园一样哦，就是吃喝快乐，然后就是这个怎么样子，随我高兴怎么样过日子哈、哦，就怎么过日子。那我们回来，请同工帮我们按一下这个短片哦，这个短片将近两分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常提到它这个滴灌的技术哈、哦，为什么可以让这块？这个土地呢，后来变成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哈、哦，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生产、哦、这么高的这个生产产生哦，甚至还可以变成这个哈、哦，可以出产成为他们的那个出产的这些产品。
在水资源不足的以色列，街头随处可见自动控制的滴灌管线，把水和肥料直接供应到植物根部。使用这项技术可以节省七成左右的水量，同时减少肥料的用量和过剩肥料造成的环境污染。
The drip irrigation was developed in Israel in order to save water. In other countries, that might not be a problem, but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come a problem in some countries due to climate changes.
这项技术听起来容易，但要让管线上每个孔洞供应出同样的水量和肥料，并且不被泥土阻塞，就需要许多精密的设计。再加上每个农场的地形、水质、气候和作物不同，设计者需要为每位顾客量身打造专属的系统，并且持续跟进使用后的果效。
For example, in Anning, we have a successful project of dragon fruit, so it's a more unique kind of system. It's combined both also drip lines.To apply water and fertilizer, fertigation for the crop, and also micro sprinklers to cool the crop. So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very humid area like Naning, where an irrigation system contributes a lot.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已经取得世界上数百项专利，外销百余国。台湾也有公司代理。
Recently, I've been to Taiwan. Most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are intrigued with the drip irrigation system, but they think.That it's not applicable for them. And therefore,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see that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Taiwan, people are growing tea using the drip irrigation system, and they say that their results are very good, and the tea that they produce is better.
许多人好奇，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发展出这么多的新创科技？
One of them is the Israeli gene, or the innovation gene Israelis have.It's something that we like to innovate, we like to try new things, we like t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Second reason is from necessity. Israel, most of the surface of Israel is desert. Even the areas which are not desert don't get a lot of rainfall.
在气候变迁、世界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各国都开始重视农业科技的发展。祝愿台湾的农业也能借鉴以色列，发展出自己的新创基因和农业成就。
好，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当他们愿意再回归哈，回转向神的时候，就有机会哈，就有希望。那我们在读约书亚记，其实也是看见，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西元2020年了哈。所以我们可以从现在去看过去的历史当中，来了解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他们神透过这个民族要告诉我们哦什么故事哦，要教导我们什么。我想这是今天主要要跟这个大家来分享的部分。那我相信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虽然今天这个以色列人很多人还不认识这个，还不承认这个耶稣是弥赛亚哈，但是其实慢慢的在他们的群体当中，也有一些人已经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哈，是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些人会被称为弥赛亚信徒。那我相信神有他工作的时间和机会，我们也很感谢神，让我们就是能够来读完这个约书亚记哈，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土地，对这个领土，还有对他们历史有更多的认识，那这些我相信也要成为我们这个生活中一个思考、反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约书亚记来看到一个民族， 整装待发的从埃及地离开出发走旷野经过红海约旦河最后进到迦南地一起去收服那边的敌人把这块地能够占为己有是吧因为这块地就是你应许给他们的你已经看不惯那些迦南民族的恶行恶状以至于你要把他们从这一块地吐出去让你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进到这块土地上面来这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也不断地提醒他们当他们进到那块土地上后他们要来守你的诫命遵守你的律例法则那么他们就可以长久地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住得长久蒙受祝福享受丰盛可是我们知道后来他们也是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造成了2000多年来这样子的一个流离失所的生活愿神透过这些读经透过这些资讯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也是一群被你从世界呼召出来的人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将来那美好的产业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的享有但是我们已经有初尝天恩的滋味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证据和把握愿主帮助我们所有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在这边一起来建造经营这个属神的家并且经营的有声有色也要来拓展我们的地业让更多的人能够与我们一同进来享受这神家里面的丰富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同路人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啊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啊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里可以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 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一同摆在屏东暨信会，谢谢你一同带领我们走过这几年的路程。主啊，是的，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一同走过的人才能够了解，才能够理解。我们谢谢你，既然我们是同路人，主啊，我们就要同心。你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们还有许多的地方要来学习，并且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是的，当我们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也正是我们重新来祈求、重新调整的一个最佳的时机。感谢神，谢谢你保守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今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今年也经历了许多的事情。谢谢你，当我们在数算这些一年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路径都滴满了脂油。但是当我们不数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一天过一天，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自然。主啊，是的，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如何来经营我们的教会，经营我们的家。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家里面找到你的定位，找到你的定向。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恩主。我们也把未来新的一年欢欢喜喜的仰望在神的手中，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来祷告，我们在生活中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来相彼此相爱，使这个地方可以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传福音的基地。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散会。